列王纪上二十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王上二十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题目是舍己爱主跟主，舍己爱主跟主，彻底听命灭敌。今天特别讲到以色列王亚哈，亚哈蒙神这么大的恩典，大灾荒当中遭到了大复兴，但是他不知恩不感恩，他呢却是在今天的圣经向仇敌妥协，以至于还放过仇敌，对仇敌很仁慈，对神很硬心，对先知更是闷闷不乐，更是抵挡反对不听，最后呢亚哈是死于仇敌手里，先知所说的话完全应验在他身上，他不听话，他妥协，这边是妥协，那边是死透。耶稣在受难之前，我们看到多少人爱主，玛利亚体贴主的心，抓住机会将香膏献给主，在主身上做美事。主耶稣也勉励门徒要做那一粒麦子，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，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，就是死透，要死透。这边是妥协，那边是死透。主教的我们要舍己的来跟主，要遵道，要跟主到底。这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这面是放敌，那面是跟主。对仇敌你不要仁慈，对主你要紧紧的跟。但是亚哈却相反，对仇敌他很仁慈，对主的命令他却很硬心，他根本不跟主，他也不听先知的警告。所以我们要爱主，我们要跟主，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，不要向仇敌妥协，不要把仇敌放过去。这就两章的中心，一面是妥协，一面是死透。一个妥协的人就是对一切没死透，所以就妥协，对仇敌妥协，是吧？让我们要死透，让我们真的跟主。今天分段是七小段，六节对七节。我们第一段是三小段合并，这边是二十一节。二十一节对二十四节，这是第一段。二十一对二十四，题目是爱主全线，谦顺胜敌，绝不妥协。爱主全线，谦顺胜敌，绝不妥协，这是第一段的题目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先看一节到六节。我们先看这边一节到六节，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，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来上来围攻撒玛利亚。我们看看仇敌有多少，这是以亚兰王为首的联合大军，有32个王带着他们的车马就来围攻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是北国的中心，也是拜金牛犊侍奉巴利偶像的一个中心，邪恶的中心。为什么仇敌来围攻这个城？没有守住，这个城已经成了个破城。这个城如同随圣经告诉我们，制服己心强如取城，心没有被制服，所以城是被仇敌围攻，被仇敌围攻。底下呢，亚兰王不但是率领全军联合大军围攻撒玛利亚，而且差遣使者进城，这个城都进来了，说明撒玛利亚没有防敌，对仇敌没有防范，任敌随便进来，进城去见亚哈王，对他说：“便哈达如此说，你的金银都要归我，你的妻子儿女最美的也要归我。”所以仇敌是什么呢？仇敌是大张嘴来向他要，仇敌是贪得无厌，你最好的都要归我，金银、妻子、儿女，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赐给他的。神赐给他，他应该献给神。今天怎么仇敌向他要？以色列王就回答了：“我主我王啊，可以依着你的话，我与你，对，我与我所有的都归给你。”满口答应仇敌的要求，就说明亚哈在仇敌面前多么懦弱，多么妥协。人家要什么，他给人什么，敌我不分，不分别为圣。结果使者又来了。仇敌是你今天答应了，他就得寸进尺。仇敌又来了，第五节，使者又来说：“便哈达如此说，我已经差遣人去见你，要你将你的金银、 妻子儿女都给我，但是明天约在这时候我还要来，我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，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。又威胁啊，又是什么要进一步的，不但你要给我，而且我要搜查，吃好的我都要啊，你眼中所喜爱的你都得给我，你都拿来。所以说明这个便哈撒是贪得无厌的，贪得无厌代表世界，也代表我们里面深处的那个老我也是这样，贪得无厌，最好什么都是我的，你都要给我。这是对以色列王亚哈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头一次他已经答应了，已经答应了，而且称啊称仇敌为我主我王，可以依着你，你怎么说我怎么给你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所以亚哈我们可以看看在仇敌面前多么懦弱，到六节，对他这点我们也去看，到六节，开头这边是到七节啊，那边六节，这边七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。月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那我们在这边就看见耶稣来了，那边是仇敌来了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把这个圣经翻开，一面是耶稣来了，耶稣来是恩，那么仇敌来，敌军来围攻。耶稣来到哪里？来到伯大尼。你看那边仇敌来到哪里？来到撒玛利亚。我们就拿这两个地方做比较，一个是伯大尼，是个蒙恩的地方，这里说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，这个地方耶稣要来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主行神迹之处，也是拉撒路在这里死里复活，耶稣来，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进一步施恩给他们，也给他们蒙恩的机会。对着那边就仇敌来，敌军来围攻，这边耶稣来施恩，这边主行神迹之处是伯大尼，那边是撒玛利亚邪恶的中心，那边是一个城叫什么撒玛利亚，这边是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，是这个地方是主行神迹的地方，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那边是个邪恶的中心。第二节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最后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我们就看这个第二节，耶稣我们知道就要上十字架，这里说月节前六日，有的福音书说过两天耶稣就要上十字架，总而言之是很快很快了，很可能这就是耶稣最后一次来到伯大尼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所以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你要抓住机会给耶稣预备宴席，这边是为主设宴，那边呢任敌进城，等于把仇敌请进来，为什么没有关门，城门没有关严，没有防范仇敌，所以任敌进城，这边是为主设宴，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爱主。当然这个就是长大麻风的西门，我们知道就是他的家，也就是马大玛利亚的家。底下呢第二个人就是马大，马大伺候，这个时候的马大他的信心已经从坟墓里出来了，他真正的对主再没有怨言，再不去外面忙忙碌碌，虽然他仍然是做马大的工作，这里没有看见他发怨言，没有让他没有看见他思虑烦恼，是不是马大在甘心事主。对着那边就在亚哈，亚哈是什么？侍奉偶像。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些什么？在侍奉偶像，谁仇敌来谁也借着仇敌来攻击他，而这边马大是甘心事主。我们再看拉撒路呢，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与主同坐席，这边是与主同坐席，那边呢与敌相对话，仇敌跟他对话起来以后他也有回答，我们到底是跟谁？拉撒路没有说话，但是他与主同坐席，享受主的份，主在哪里拉撒路在哪里，与主同坐席，而那边呢与敌相对话。再看第三节，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的真拿达宣膏抹耶稣的脚，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说，玛利亚打破玉瓶，破碎自己来爱主，他拿的是什么？极贵香膏都献主，这边啊极贵香膏都献主，对的那边是什么？妻儿金银都归敌，头弟说了，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金子你的银子都给我，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到底给谁，那边是 什么呀？是妻儿经营都归嫡，这边是极贵香膏。我们最宝贵的香膏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心里最爱的，最爱的是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，或者是你的儿女、你的经营、你的财产，最爱了。主说你应该献给主。玛利亚抓住机会爱主，他知道主就要上十字架了，再不把我的最宝贵、可能长时间所珍藏的香膏献给主，就没有机会了。趁着耶稣活着的时候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最心爱给主，一面是一切所有归敌。还是第三点啊，一面给我们看到头顶贪得无厌，你的一切所起来都要归我。那边就是玛利亚爱慕主，爱慕主什么？爱慕主的脚中。你看特别说他用香膏抹耶稣的脚，还要用头发，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头发代表女人的最尊荣，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，又用香膏抹耶稣的脚，他知道吗？宝贝耶稣的脚，爱慕主的脚中。主是一个受苦的脚中，舍命受死的脚中，他爱慕。一面是敌贪得无厌，一面这面是爱慕主的脚中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节，有一个门徒下面讲犹大，犹大是做什么的？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给你形容这个人是谁，为什么对玛利亚这么反对，这么不高兴，你去看吧。如果有人爱主，在反对这个反对的人，一定就像犹大一样，他自己贪婪，他嫌钱舍不得，你这么浪费，年轻轻的你就献给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就亚哈的态度，这边就是犹大。亚哈真是犹大，亚哈跟犹大一样，这边出卖耶稣，那边出卖妻儿，那边就我主我王，你要的我都给你，我都依从你，这不叫出卖妻儿。有的人真是这样，出卖自己妻子儿女，就说他任凭自己的妻子儿女去爱世界，他任凭他，他没有难过，他没有着急，出卖给谁呢？给世界的王，就是便哈达，出卖妻儿，这边是出卖耶稣。我们再看第五节，犹大就说了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好一个不满，这叫大为不满。那边的第五节，那边第五节他看什么？仇敌施加压力，使者又来了，又来什么意思？施加压力，仇敌施加压力，我一拆遣人来将你经营都要给我，敌施压力，这边大为不满。那边是亚哈就得依从仇敌，这边依从肉体。犹大为什么不满？他真的顾念穷人呢、啊？他不是这个意思、啊、他这个钱你最可惜了，要不要给我才好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那因为他是个贼，常带着钱囊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、啊、这里给我们形容犹大是个贼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六节七节是连着的啊，六七两节。所以耶稣说犹大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这两节给我们看到，玛利亚也看到了亚哈，玛利亚可以和犹大对，玛利亚也可不是这个亚哈可以和犹大对，亚哈也可以和玛利亚来相反的对。玛利亚这个举动，这个爱主，这个破碎是盟主纪念。那边呢，亚哈呢？你依从嘛，结果被敌搜查，仇敌又来了，所以仇敌是得寸进尺。先看呢、啊，这边是什么？犹大贪财取利，所以第六节说他常取其中所存的，他是个贼。那边就是仇敌得寸进尺，这边是贪财取利。这边说犹大是个贼，那边就是说到谁呀、啊？说到这个便哈达如同强盗抢夺，不客气了，我要进城，我要来到你这里，我要来搜查，我要夺取你一切所有，你眼中所喜爱的我都要拿掉，那不是像强盗吗？这边犹大是个贼，那边如强盗抢夺。所以亚哈他所做的怎么蒙纪念呢？这边玛利亚所做的蒙纪念。所以耶稣说犹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就夺取一切喜爱的。亚哈不爱神， 自己出卖自己的妻子儿女，向仇敌妥协。结果呢，仇敌就来了，要夺取他一切所喜爱的。对待这面就因为不肯什么，不肯全献给主。这边就是一个玛利亚，玛利亚是全献给主。你不肯全献给主的一个结果什么，就都被剥夺。有些人是这样，一生都为自己，一生都是为自己，不肯爱主，舍不得。而结果呢，结果一个大风暴，一个大运动来，什么都剥夺了，一切所有都给人夺去，就后悔了。哎，早不知道早什么呀，还不如早点奉献给主呢，晚了，那时候已经来不及。这就是亚翰，啊，这就一小段。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候你没有机会奉献。玛利亚是抓住机会爱主，犹大是抓住机会来卖主，亚哈呢，亚哈就是出卖自己的妻儿，亚哈就向仇敌妥协，他自己的一切不肯献给主，不肯像玛利亚一样，结果一切都要被剥夺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看七节到十二节，接着看七节到十二节。以色列王招了国中的长老来，那他没有办法了，无可奈何，就对长老说了，对他们说，请问你们来看看，这个人是怎样的谋害我？他先前差遣人到我这里来，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，我并没有推辞他。你为什么不推辞？自己应该推辞，早就应该拒绝，我没有拒绝。长老和百姓就对他说了，不要听从他，也不要应允他。所以这个亚哈王还不如长老，也不如百姓，百姓都清楚根本就不应该答应，但他已经答应了。所以以色列王一听长老的态度，百姓的态度，以色列王就对便哈达使者说了，你们告诉我，主我王说，头一次王差遣人来向仆人索要的，仆人都依从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意思是我没有办法了，但这次索要的我不能依从，你要把我眼中所喜爱的都给我拿掉，我不答应了。使者就回去回告便哈达，你这个在仇敌面前就出尔反尔，那仇敌当然不干。所以便哈达什么态度？又差遣人去见亚哈，这一次就是威胁要跟他打仗了。对他说什么？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话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意思说我要侵略占你的地盘，要进入你的地土了。以色列王还不示弱，你看亚哈怎么说？你告诉他说，财锦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，我是老资格了，我都要摘盔卸甲了，你还向我夸口，是不是？我了不起啊，你算的什么呀？亚哈夸口。结果呢，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篷里喝酒，一听这个话就对臣仆说，摆队吧，那就是就摆队攻城，马上就要打起来了。所以这场战争是亚哈招来的，亚哈不敬畏神，亚哈不听神的话，亚哈呢还凭血气，他凭肉体来应付仇敌。其实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呢，神的关心呢，神顾念他民，他百姓缘故，亚哈能打胜仗吗？根本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到亚哈头一次答应人家，这次不答应了，那结果也没办法，他应该完全拒绝，他就一半拒绝，一半呢有人就是这样，一半妥协，一半又好像显得很刚强，那个刚强也是血气里面，所以神也不帮助他，是吧？你不能凭血气，所以仇敌说要跟你打仗，结果就摆队了，32个王联合大军要跟他打仗，到12节为止。对着那边我们请看到14节，啊，那边到14节。从第8节开始，因为常就是耶稣说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，所以这要紧，要常有主，而不是常有穷人。更何况犹大根本心里连穷人没有，只有他自己，他只看重钱财，所以这句话就是说，常有穷人不常有主，是很可怜的。对着那边去就是亚哈，任敌夺去，并不推辞，说明亚哈心里没有主。仇敌要就要吧，他没有推辞，应该向仇敌推辞，应该心中常有主，亚哈心里就是没有主。再看第9节，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最要紧的，因为拉撒路有复活的生命，有复活的生命。对在那边第9节啊，那边就本当拒绝仇敌，结果他拒绝了什么啊，口上拒绝了，拒绝了一半，又答应了一半，是不是？本当拒绝仇敌，对着这边有复活的生命，亚哈没有复活的生命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根本是仇敌，对仇敌是一种妥协的态度。再看第10节，但祭司长商议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 所以仇敌多厉害。这些个祭司长恨耶稣恨到极点，因为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这件事很多人信了耶稣，所以犹太人就是更加的嫉妒，更加的仇恨，是吧？很多人因拉撒路信耶稣，所以现在他们打算什么？他们的诡计甚至要杀拉撒路，对着这边也要杀拉撒路，对着那边令敌恼羞成怒，那边就是仇敌恼羞成怒，因为你开头答应，后来你又不答应。还有呢，这边是死而复活有见证，拉撒路实在是有见证，所以许多人信得住啊。死而复活有见证，他们要杀拉撒路，也说明拉撒路有见证，所以仇敌害怕就要杀他。死里复活有见证，对着那面就是亚哈，敌前妥协，没有见证，无见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敌前妥协无见证，一面是死里复活有见证。这是第十节，我们再看十一节。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，这边多人信主，这边有多么大的果效。拉撒路并没有说话，他也不用说话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就坐在耶稣旁边，这就是见证，这就是见证。所以今天问题，我们有没有复活的生命？一个人有复活的生命就整个改变了，本来是死人，是坟墓里都臭了四天了，如今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多人信主，对着那边敌来挑战。那个边哈达就回答了，来挑战来了，意思要跟你打仗，你的程度还不够我们捧一捧的呢。再看十二节，第二节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主耶稣在节期的时候就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是遵旨前行，耶稣也来了，到耶路撒冷来。其实这一次来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受难的最后一周，耶稣就要受难了，耶稣来了，遵旨前行，对着那么血气对敌，那么亚哈撒他的完全血气，意思说你还想跟我挑战呢？你是什么？你刚是顶盔冠甲，我是要摘盔卸甲，我比你强，我比你资格老，用血气对敌。这边主耶稣遵旨前行。再看13、14两节，多人看见耶稣来了以后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”14节，耶稣得了一个驴驹，就骑上，正如经上所记的说。那这两节按照马太福音那里讲的比较详细，耶稣先得到一个驴驹，就是小驴驹，得到这个小驴驹以后，耶稣呢骑上，今天路上呢，众人都欢呼称颂主，何塞纳何塞纳，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欢呼荣耀的王，何塞纳就称颂的意思，欢呼这个王是谁？是荣耀的王，是基督，欢呼荣耀的王，对着那边惹动仇敌攻城。于是仇敌一面喝酒一面摆阵了，吩咐了惹动仇敌攻城，这边欢呼荣耀的王。我们要像这边的人一样，这边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称颂荣耀的王，对着那边不怕仇敌来攻，你要称颂这位荣耀的王。所以他们都在称颂，迎接主，称颂主。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那边诸王摆阵，这边做小驴驹。诸王摆阵你不要怕，这要点我们要做什么？耶稣得了一个驴驹骑上了，我们做小驴驹，让耶稣骑上，耶稣骑上，他主宰我们，他引导我们，那你不要怕，诸王摆阵也没有什么可怕。好，这是到14节，我们翻过来再看这边，我们看一下从13节一直到21节，我们把这一段13到21，这是后面连续的有先知来。先知为什么来？那就是说仇敌这样摆阵，如果没有先知的帮助，没有神的话，如果没有神帮助，以色列一定打败的。但结果呢，神为他自己百姓缘故，亚哈是个万恶的王啊，是个不好的王，但是呢神还顾念，说明神是顾念他的百姓啊。所以这里先知来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有一大群人，你看见了没有？我今日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但亚哈认识神帮助， 神帮助不是因为亚哈的好，亚哈也没有好，都是恶，乃是因为神顾念他的百姓，所以神说我要把仇敌交在你手里。亚哈就说了，接着谁呢？他回答说，耶和华说，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。亚哈说，那谁率领呢？他说，要你亲自率领。就是说亚哈亲自率领少年人是一个主力军，能够得胜仇敌。于是亚哈就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，一共有232名，以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，一共是7000名。而主要的提呢，特别提少年人，人看不起少年人，很年轻很幼小，但是神使用少年人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，午间他们就出城，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充营，跟从省长的少年就先出城。什么意思啊？冲锋陷阵，先出城。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，他们回报说有人来了，从撒玛利亚出来了。他就说了，他们若为讲和出来要活捉他们，若是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，这仇敌啊，打算就是要活捉这个亚哈的军队。但是呢，跟从省长的少年出城，军兵跟随他们，个人遇见敌人就杀，结果亚兰人逃跑，以色列大大得胜。那就是说，因为神指示的嘛，神借着先知说的话，少年就得胜了，就追赶仇敌。亚兰王便哈达就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，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，大大击杀亚兰人，就是大大的得胜。但是有一点遗憾的什么呢？这个亚兰王给逃跑了。所以还是告诉我们说，打仗彻底不彻底，还是不够彻底。打仗得胜很好，大大击杀亚兰人，但是谁跑掉了？便哈达王跑掉了，就到21节为止。所以你请谁要请王啊？你这样，你并不能让这个王跑掉。对吧？这边是到24节啊，我们从15节到24节，这段就是先知引用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啊，就骑上了，就引用经上的话，说西安的民呐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15节，我们看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荣耀的王来，不要怕，所以不要怕，因为什么？荣耀的王来到。这段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神界的先知的允许，神允许将敌交手，将仇敌交在你们手里，这是神的允许。所以这边呢是经常的话，也是允许。这边就荣耀的王来，所以不要怕，荣耀王来不要怕，那么神允许将敌交在手里，所以两边都告诉我们，你不要怕，我们要抓住神的允许，这个荣耀的王要来。16节，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，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怎么叫做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的呢？就是为耶稣预备了驴驹，而且他们也欢呼主。那边就是率领少年人，这边就耶稣骑驴驹，所以他们果然像他这样行了，就是这个啊，他们来欢呼主，来称颂主，何塞纳何塞纳，所以果然就像他这样行了。所以耶稣骑驴驹，那边就是亚哈率领少年人，所以小驴驹对的那边就是少年人。神要兴起什么人得胜仇敌？神要兴起少年人。这边就是小驴驹，单纯爱主跟主，愿意让耶稣骑上，这是最要紧的。再看17节，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。这句话就是做什么见证？做死里复活见证。我们要这样做见证，这些人因为当时都在眼前呢，亲眼看到耶稣呼唤拉撒路，拉撒路就从坟墓里出来了。所以要做什么见证？做死里复活见证，对着那边数点少年和重兵就准备打仗。你要准备打仗，你必须有什么见证？死里复活的见证，死里复活的经历。再看18节，众人一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，就去迎接他。这边是都去迎接主，那边呢，那边是诸王正痛饮，这些个王我们知道他们生活多么的放荡，是吧？要打仗了，还大家都在大大的喝酒痛饮，所以这边最要紧的都去迎接主，迎接主才有胜利。别再看19节，法利赛人彼此说，看哪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就自说自话呢，他们看到了自己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
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承认徒劳无益，法利赛人家不得不承认他们怎么样徒劳无益，对着那边就是少年冲锋攻敌，神会兴起少年来在冲锋攻敌，这边法利赛人承认你们都什么徒劳无益了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要听从先知，这边都随从主，所以法利赛人看见也叫做无可奈何，说什么世人都随从他了，这他是谁呀、啊？耶稣，是吧？都随从主，那边是听从先知。再看20、21两节，那时上来过节的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，希利尼人是外邦人，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有希利尼人也要来见主，他们就来见加利利波塞大的腓力，腓力是耶稣的门徒之一，就求他说，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，这就是说外邦人也愿见主，这么可慕，外邦人也愿见主，对着那边就是仇敌，仇敌什么呀？要活捉神的子民，有些人不是见主，是敌的，要活捉神的子民，就说明这个便哈达的野心呢，要活捉神的子民，那这边呢外邦人也要见主，所以我们要像这些人一样，这样的渴慕要见主，所以去找主的门徒求他说我们要见主。底下我们再看22节，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耶稣，一切都要告诉耶稣，是不是？告诉安德烈，然后一同呢又去告诉耶稣。对的，那边就是少年精兵迎敌，这边就是安德烈、腓力这些门徒也是精兵，像那边少年一样，是吧？这边是一切都告诉耶稣，那面就是少年精兵迎敌，迎向仇敌来打仗。再看23节，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们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耶稣要上十字架了，要战胜魔鬼，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在哪里？在十字架，这就是耶稣得荣耀，所以这边是战胜魔鬼得荣耀，那边就追杀敌军不彻底。为什么不彻底呢？是击伤了仇敌，但是呢仇敌逃跑了，那一个边哈达那个王逃跑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常常工作也好好一个杀敌，但你没有彻底，这边耶稣是彻底战胜魔鬼得荣耀。24节，我们大家念啊，24节是这一章的中心节呀，我们一起念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死透老我，死透自己，是吧？要真正的死，就像什么，像一粒麦子一样，耶稣就是这一粒麦子，耶稣就这一粒麦子，他为我们落在地里死了，耶稣不死怎么能够让千万人蒙恩呢？我们今天也要这样，我们要做这一粒麦子，如果是人不死仍旧是一粒，所以前面说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你老是这一粒，信主多年还是自己，还是个自己，是一粒，什么意思？没有结果子，仍然没有为主结果子，仍然是一粒。但是底下说若是死了就什么，就接触许多的子粒来，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死，真正的死。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，老我死透，对着那边攻敌车马，那边亚哈就出去攻敌去了，攻仇敌了，所以我们死你才能够真正战胜仇敌。还有呢，这边说接出许多子粒，那边就大大击杀仇敌，我们越死得透，我们越能够击杀仇敌，战胜魔鬼肉体世界假道异端，你都能够得胜，是吧？所以这边是接出许多子粒，那边就大大击杀仇敌，那巴不得我们也能够这样。所以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死，死就是对世界对老我对人间一切都要死透，不再有一点活动，有一点面目，有一点喘气，让我们不活着不再是我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那是真正死透了。好，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22节到43节，那边是25节到50节， 25节到50节，题目是不放敌不弃主，舍己跟主救人。不放敌不弃主，舍己跟主救人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是第二段，是从22节开始，22到28，我们先看这一段。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，这是第二次又来了。所以神的先知啊，实在是为国为民警醒了。这些先知都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的名字，是什么人。以利亚早就隐藏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出来的先知就对他说了：“你当自强，留心怎样防备，因为到明年这个时候，亚兰王还要来，还来攻击你。所以我们一次得胜不算得胜，更何况便哈达放走了，逃跑了，啊，他要东山再起。”所以说你要防备，你要自强，要警醒，要有所准备。亚兰王的臣仆，下面我们看这个仇敌他们对以色列的看法。亚兰王的臣仆就对亚兰王说了，以色列人神是山神，意思说在山上打仗他就得胜，所以他们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我们一定得胜。这是他们这么想。其实以色列的神是什么神？无论是山地是平原都能得胜，是不是？他说是这样的神。底下王当这样行，把诸王革去，派军长代替他们，又照着王丧失的军兵之术再招募一军，马补马，车补车，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一定得胜。结果便哈达就听他们的话去行了，就是仇敌在招军，在补马，招兵招军补马，准备要打仗。所以底下我们看26节，第二年便哈达果然来了，点齐了军队，就上到亚夫，要和以色列人打仗。以色列人呢，因为先知早就告诉他们了，所以以色列人也有准备。以色列人也点齐了军兵，预备食物，迎着亚兰人出去，对着他们安营，好像两小群山羊羔。以色列人看来不过是像两小群山羊羔，但仇敌呢，满了地面，就两军对敌了。这里很要紧的，点齐军兵，还要预备食物。你要打仗，你一定要预备食物，里面要充实，是我们现在最要紧的预备食物。每一次打仗，如果我们看那些个打仗的人，如果没有食物怎么打？饿着肚子打仗，预备食物啊，邻里也要这样。而且呢，不怕人看我们微小，是两小群山羊羔，就代表以色列人呢是这样，而亚兰人呢满了地面。底下我们看有个神人来了，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这次神再一次的鼓励，告诉他们说，你别看仇敌这么厉害，他以为我是山神，神说什么，我把仇敌交在你手里，在平原照样打胜仗。所以神真是爱护他的子民呢，保护他的子民。我们就到28节为止，对着这边我们请看到32节，从25节到32节啊，我们看25节，耶稣接着说，什么叫死？那就是不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爱惜自己生命呢，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呢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，就是为主甘心弃掉自己的生命，这就叫恨恶自己生命，恨自己生命的，你就保全了生命，这是耶稣的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先知的提醒，一面是耶稣的勉励。先知的提醒让他们要什么？要自强，要防备仇敌，是不是？先知提醒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耶稣的勉励，这边是恨生命保生命。那这个道理世人不会懂的，你恨自己生命，你倒保全了生命，一天的贪生怕死，你倒丧掉生命。这边是恨生命保生命，那边是勿要自强防敌。我们一面弃绝自己生命，但是一面像那边一样，你要警醒防敌，勿要自强防敌，有所防范。你不能够不警醒睡大觉，那你怎么能够保全生命呢？要保全生命，你要恨恶自己，你还要自强，还要防敌。这是一节，我们再看26节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这句话多宝贝，我们多么不配呀！我们稍微有一点服侍，你跟从主，父都尊重你， 付出尊重，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要服侍主跟从主，做主的门徒怎么做，不但跟从主还要服侍主。什么叫服侍主？任劳任怨，甘心劳苦，不讲条件，默默无声，劳苦忠心，这叫服侍主。要服侍主跟从主，对着那边三地平原都得胜，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得胜。如果又不甘心服侍，又不好好的服侍，又不甘心的跟随，那你怎么得胜啊？那边就无论是三地平原都得胜。再看二七二八两节，耶稣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这一节就看到好像克西马尼园的主是同样的意思，耶稣是受苦遵旨得胜。这个得胜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主的意思成就，是的，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你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一面耶稣不愿意忍受啊那种与父离绝的那个痛苦，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耶稣不是怕死，怕死不来到世上，他就如果怕死，他不必遵循父的旨意，是不是？他痛苦的什么样？他不能忍受的，就在十字架那一刻，要父要离弃他，是不是？我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，为了救人类，所以耶稣要来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荣耀你的名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在他爱子的身上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能够十字架上得胜，能够钉死十字架，主的名就得荣耀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受苦遵旨得胜，那面是敌正招军补马。一面朝敌招军补马，一面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主，这样的受苦遵循神的旨意，这样的得胜，那是真正的得胜。那这三节我们连着看，二七到二九连着看，因为天上有声音嘛，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我还要再荣耀。结果呢，站在旁边的众人就听见，就说以为是打雷了，还有人说大概是天使对他说话，就说明他们不明白天上的声音是什么意思，只有耶稣自己明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留心听天上声音，有时候我们也像这样，天上声音不懂，以为打雷了，其实哪是打雷呀、啊？天上的声音是父的回答，是父对他的爱子所说的，我已经荣耀的名，我还要再荣耀，是在耶稣身上荣耀了再荣耀，荣耀荣耀了主的名，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而复活，这就是还要荣耀，死而复活，是的。所以那边是不怕阴谋，不怕敌阴谋备战，那边仇敌在招军补马嘛，不怕敌怎么样阴谋备战，这边留心听天上声音，只怕你天上声音听错了，主的声音都没听明白，你怎么能够得胜啊？主耶稣所以得胜，因为他明白天上的声音，他也愿意荣耀神。父也是说，我什么呀，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我还要再荣耀，借着他儿子耶稣的名得荣耀。底下我们再看三十节，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你看看这声音就是为门徒，门徒确实不懂。哎呀，我们真是看见主耶稣多伤心，耶稣天上声音是为什么？为门徒而来，但是门徒懂啊不懂啊？哎呀，这个当时打雷了，或者天使说话，哪是天使啊？是谁说话？父在说话，他们都不懂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个三十节这一节，三十节这边是什么？靠天上声音我们才能够胜敌，那边就果然仇敌来攻打，仇敌攻打怎么办？这边是天上的声音，因为天上声音就是为我们嘛，就是为了他的门徒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果然仇敌来攻打，仇敌来打仗，果然仇敌来打仗，这边是什么？靠天上声音胜敌。如果你天上声音都不懂，当然不能得胜。主所以能得胜，因为有天上的声音，这门徒都不懂，是吧？再看三十一节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耶稣多有信心呢。世界王要来受审判， 这信王也被赶出去。魔鬼就是这世界的王，在约翰福音后面也讲到，这世界的王这样来到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，耶稣完全得胜世界的王，而且把他赶走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先说那边点齐军兵对敌安营，因为有先知的话嘛，仇敌来了，所以他们就点齐军兵，仇敌点齐，我们也点兵，点齐军兵对敌安营。这边就抓住应许驱世界王，主的应许是什么？这世界的王要把他赶出去，他要彻底的破败，所以抓住应许驱世界王，就把世界王赶走。一面还是这边圣经，那边预备食物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得胜世界。我们要得胜世界靠什么？主给我们属灵的食物，是不是？那边预备食物，这边得胜世界。这是第几节？31节。我们再看32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是什么意义呢？就是钉十字架，万人归主。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耶稣高高的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，钉十字架，万人归主。钉十字架，万人归主，追到那边去，就是允许将敌交手中。那边神人又来了，又来说什么？你别看仇敌以为我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。神说什么？耶和华说，我必将仇敌交在你手中。所以一面是迎娶将敌交手中，一面是耶稣钉十字架万人归主。那么是打仗得胜，这边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。好，这就是到32节啊。我们现在再看最后一段，请翻过来。最后一段是从29节到末了，我们试着看啊，来得及我们就29节到34节可以算一段。以色列和亚兰人相对安营7天，到第7天两军交战。那一日以色列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，其余的逃入亚夫城，城墙倒塌，又压死了剩下的27000人。但是最后一句，便哈达也逃入城，藏在严密的屋子里。这下子大获全胜，确实还有遗憾。结果便哈达抓住了没有？还是没抓住。所以便哈达没有抓住，说明亚哈的战争不彻底，打仗不彻底，也更说明亚哈里面不彻底。他里面就是联系这个什么仁慈的心嘛，对仇敌不狠，就这样任敌逃跑。结果仇敌藏起来，藏在严密屋子里。什么叫藏在严密屋子？那你找不到了，跟你捉迷藏一样，仇敌跟你捉迷藏，找不到了。31节，下面仇敌阴谋诡计就来了。他逃跑了，他也知道他认输了，怎么办？他用阴谋诡计来什么呀？来用伪装的态度来什么求和，来胜过以色列人。而这样的诡计常常是人不能发现，人常常就失败，像亚哈一样。所以这段才是我们的警戒呢。因为他陈布就对他说了，陈卜等于是献策，给便哈达献策。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，这就不好了。这叫做什么呀？这叫做亚哈的破口被仇敌识破了。我们的软弱不要让魔鬼知道啊，魔鬼都知道你心里什么破口，你还很好色，你还好名，你还好利，还好贪财，魔鬼都知道。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，装着假装头套绳索，好像投降的样子，出去投降以色列王，获得他存留王的性命。于是他们就来了，腰束麻布，头套绳索，好像俘虏一样，去见以色列王，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，这是他的臣仆啊，来先来求王存留我的性命。亚哈说，他还活着吗？亚哈还好，好惊讶，好高兴，他是我的兄弟。你看这个亚哈对仇敌称兄道弟，他一点敌我不分呐、啊，这叫敌我不分。这些人留心看出他的口气来，仇敌都知道这个亚哈叫上当，轻易上当，轻易相信仇敌，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，便哈达是王的兄弟啊，王说你们去请他来。这个亚哈就说了，叫他来吧，人家就着你的话说，你就赶紧说叫他来。便哈达出来见王，王就请他上车，请敌上车。你看又称兄道弟，又把仇敌请上车来。
那说明雅哈去接他去了，是不是？上车嘛，快来快来啊！好一个客人，把仇敌尊为上客。底下便哈达就对他说了，这就求立约了，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成邑我还给你，你看多客气，是不是？他客气他有目的的。这雅哈一心里又感动了，哎呀，他对我真不错呀，真的把承诺给还给我了。我们常常听见好处，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，是不是？我都还给你，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，就咱们互相立约了。雅哈就说，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，就与他立约放他走了。两个放，放了谁了？放了神的仇敌，把神的仇敌放走了。下面先知亲自受苦做预表来责备雅哈，我们看三十五节，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，你打我，哪能不肯打，心疼啊，哎呦，我怎么能打先知啊？结果怎么样？他不听命，因为先知要做预表嘛，必须要自己先受伤，结果他不肯听。所以神人就对他说了，先知对他说，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你看看不听从谁的话，不是先知的话，谁的话？耶和华的话，你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。那人离开他，果然遇见狮子就把他咬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心慈手软呢、啊，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做，是吧？先知让你打你就打吧，他不肯，结果被狮子咬死。结果先知的另一个人又遇见一个人，先知的门徒啊又遇见一个人，对他说，你打我吧。那人就打他，把他打伤，他就去了。他故意把自己打伤什么意思？这里有一个故意亲自做一个预表，他就去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，在路旁等候王。王从那里经过，他就向王呼叫，就故意来见雅哈。不然你不做的这么像这么真，雅哈就不受警戒啊！就只是他告诉他的意思。对他说，仆人在镇上面说，有人呢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，你看守这个人，若把他失了，你的性命必替他的性命。那这个人是仇敌了，你得看住他，他没有看住。如果你把他丢了的话，那么你的性命就代替他的性命，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的银子来。仆人正在忙乐之间，那人就不见了。那意思说，那个人叫我看的人就没了，就走了。以色列王就对他说了，你自己定妥吧，必照样判断你。以色列王一听就明白了，意思说呢，那这样不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叫你看你看不住，那你当然，你就要付出代价，你要赔偿，你自己定妥，照样判断你。后来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，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，是谁？始终也没告诉我们是谁。但这个先知是忠心的仆人，他就对他说了，下面就是对他说的话。他对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雅哈什么罪啊？放敌，向仇敌妥协，从开头到末了都是向仇敌妥协，要什么给什么。最后仇敌跟你打仗，还把仇敌放掉，还跟他立约啊。结果你的命就比代替他的命，结果怎么？雅哈死于便哈达手里。”便哈达倒活着呢，他倒死了、啊、那就是在最后二十二章隔一章啊，我们就看到这个结局了。神人的先知的话应验没有？完全应验。到二十二章雅哈就这么样阵亡的，这攻打这一个什么这个亚兰人的时候，结果就阵亡。你的命代替他的命，你的名代替他的名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名都要降服于他，被掳了。于是以色列王有没有受教？不受教，闷闷不乐。他这个老旧人呐、啊，反正你说我就不高兴，闷闷不乐，就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，没有受教，也没有悔改，也没有谦卑。以后怎么样？以后经过一个事情，二十一章就拿伯的事，抢人的产业，杀人，而最后怎么样？他自己也被杀，是吧？所以雅哈的结局给我们看到，不受教，结果就死于非命，死于什么样啊？死在仇敌的手下。对着这边我们请看三十三节到末了。三十三节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耶稣是怎么死？顺服至死。耶稣对着那边就是雅哈率领仇敌率领军兵啊，大获全胜，大获得胜，外表是大获得胜。怎么样能够得胜呢？这边我们像耶稣这样死来得胜，
这边耶稣怎样死说的，就顺服至死，两边相对，一面顺服至死，一面大获全胜。第34、35两节，众人回答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是谁呢？他们不懂。耶稣就对他们说了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那就是预言耶稣要离开他们了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里，黑暗在黑暗里行走就不知道往何处去。那这两边相对，这两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趁光行走，你要趁着有光来行走，那边就是起刃敌逃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第二次大仗，这个便哈达又逃跑了，又逃跑了。所以我们要在光中行走，不能把头巾放掉。这边是在黑暗里行走，对着那边就是便哈达，敌藏严密屋子里出去了。便哈达藏在严密屋子，这边就是在黑暗里，在黑暗里行走。也说明亚哈就是在黑暗里行走，因为他对敌不狠嘛，两次都把仇敌放过。接着我们再看36节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你看这边是要做光明之子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光明之子恨黑暗。什么叫光明之子？一定是恨黑暗，恨无罪恶，对着那边对敌绝不当仁慈。那边仇敌都知道这个亚哈王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很仁慈，对仇敌很仁慈，所以我们要做光明之子，恨恶罪恶。但是对着那面呢，就是亚哈，对敌却是仁慈，所以绝不当仁慈，要做光明之子。这边做光明之子，那边仇敌假意投降，假意投降就说明他们是黑暗之子。所以我们到底做光明之子还是做黑暗之子？做光明之子，那面仇敌是什么？是黑暗之子，所以假意投降。我们再看37节，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耶稣隐藏自己，对着那面什么呀？那面是被敌识破，那边亚哈的缺点破口都被仇敌识破，这边是隐藏自己。耶稣不将自己交给人，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，他到了时候一定的时候他就隐藏了，离开他们隐藏了。亚哈不知道隐藏自己。第37节，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还是不信，就是对主不信，那边是轻易上当，那边是亚哈，对仇敌你倒很信，对什么轻易信敌也可以，或者说轻易上当，轻易信仇敌，而对主呢却是不信。亚哈就是这样，这里的人也是这样。耶稣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称敌兄弟啊，他是我的兄弟，马上就仗还没打完呢，马上就哎呦，这个态度就温和的不得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仇敌了。称敌兄弟这边就拒绝救主，为什么还是不信呢？就拒绝救主，根本不要主。再看38节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一节就是听而不信，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听见了所传的就是不信，这边是不信的罪，那边是什么？请敌上车，对主嘛不信，对仇敌这么仁慈。你看39节更清楚了，他们所以不能信，是因为以赛亚又说那这节圣经我们先看39节，这节圣经看到先知是灵里多么参透，以赛亚看出他们的光景，以赛亚不被他们蒙骗，以赛亚不是看见哦，他们嘴唇很亲近主，他却看到他们灵里的光景，里面对神的这种拒绝远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亚哈，这边是以赛亚。亚哈是与敌立约，放敌而去，又跟他立约，结果就把他放走了。可能亚哈也为了点好处，你可以在我这做买卖，我也在你那做买卖，开门户开放，为个人利益和仇敌立约。这边是先知预言灵力参透，
所以许多圣经呢都是在新约里都是引用以赛亚的话，先知预言灵里参透，那便是与敌立约，放敌而去。再看四十节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这个并不是主不愿意医治，乃是任凭他们心里刚硬呢。医治刚硬，那你就是这样好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对神言听而不行。什么叫瞎了眼硬的心？就是听而不行，对神的话听而不行。对着那边就那个第一个门徒，第一个人叫他打他不打，不听奉神命的话。那边的门徒啊，不有一个人嘛，叫他打先知，他不敢打，不听奉神命的话，神的话他不听。这边就对神言听而不行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对亚哈，亚哈是对敌仁慈，对着这边就对主硬心，这边硬了心嘛，对主却是硬心，对的那边也就是亚哈，对仇敌他很仁慈。我们再看四十一四十二是两节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，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，可能就偷偷做基督徒。因为法利赛缘故虽然不敢承认，但是暗中做基督徒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信主却不敢承认，对的那面更严重了，不听结果被狮子咬死。一面是妥协，一面是悖逆不听。再看四十三节，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我们今天应该爱神的荣耀。人的荣耀什么意思？人说我好，人对我印象好，人称赞我，人欣赏我，还是要得神的荣耀。两边相对，这边爱神的荣耀，那边就是完全听命。第二个人他叫先知叫他打他，他有没有打？打了，是不是完全听命？你等于要配合先知做预兆来责备亚哈。我想责备亚哈还是给他一个机会悔改，但是亚哈始终都不悔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怎么样叫爱神的荣耀？这边爱神的荣耀，那边就是完全听命。好，我们最后啊再看四十四到四七连起来看，四四到四七，耶稣大声说：“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到世上来，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”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被盗弃主必受审，不听不信弃绝主。那将来一天一定受审，意思说不是我审判，那也要审受审。后来我们知道下一段的告诉你谁审判呢？主的道来审判他们，是的，被盗弃主必受审，对的那面就是亚哈，对敌仁慈必遭报。一面是亚哈不受教闷闷不乐，那面是听主命令得永生。大小轮的中心是死透爱主，免灾得福。